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4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辉瑞公司的新冠疫苗在美国得到批准，分发工作已经展开，全美国各地的第一批站点最早将会在星期一上午收到疫苗。对于是否接种这款疫苗，美国民众有不同的看法。美军古斯塔夫佩勒将军星期六表示，第一批美国新冠疫苗将会在接下来的星期一14号上午抵达全美国各地的145个站点。由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在11号晚间得到批准。美国政府曲速行动项目的首席营运官佩勒将军称，疫苗的邮寄工资将在13号启动。美国特朗普政府星期日12月13号表示，美国多个机构遭到由外国政府指使的黑客攻击。网络专家认为俄罗斯是网络攻击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的幕后黑手。美国传媒称，因为多年来针对美国政府的最高端网络攻击之一。美国商务部证实属下一个机构遭到网络破坏，并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已经要求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目前我们没有办法进一步置评。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局都在调查这一次黑客攻击，这次黑客入侵的规模、动机以及是否有其他政府部门受到影响，这些信息目前都不明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乌利奥特说，美国政府了解到有关黑客入侵的报告，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查明并纠正与这个局势有关的任何可能的问题。美国选举人团预计在今日星期一12月14号正式投票并认证民主党人拜登赢得到2020年总统大选。同时，现任总统特朗普继续声称自己赢得了上个月举行的那次总统大选。特朗普在福克斯电视网星期日播出的节目中说，未有的选举这件事并未有完结，较早前几十项法律挑战的裁定结果都推翻了总统说自己另一个四年任期被窃取的指控。我们会继续努力，继续前进，我们在各地提出了很多法律诉讼，在选举作弊的一些州我们都赢得选举。不过这些州的选举官员作出了相反的决定。美国各个州的选举人星期一开会时预计会认证拜登赢得到306张选举人票，超出赢得大选所需要的270张选举人票。几千名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当地时间星期六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当地时间12月12号星期六，数千名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聚集在首都华盛顿街头抗议美国大选结果，谴责他们坚称的大规模选举欺诈行为。尽管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已经做出裁决，驳回了特朗普支持者希望推翻拜登选举胜利的最后努力，但参加集会的人仍是坚称特朗普赢了，并高呼再做四年等口号。特朗普和他的盟友在几个关键州提出了几十宗的诉讼，但几乎都被法院以证据不足的理由驳回。中国称，美国彭博新闻社中国籍新闻助理范若依的权利将会得到依法保护，并要求欧盟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较早前，欧盟就范若依遭到北京当局拘捕事件发表声明，敦促中国立即释放所有因报道活动而被关押的记者和公民。欧盟发言人12号在声明中表示，为彭博新闻工作的中国籍记者范若依12月7号被北京国家安全局拘留，我们希望中国当局在他需要时为他提供医疗协助，迅速让他与自选律师见面并与家人联络。声明中说，其他中国记者或公民在今年从事报道后失踪、遭拘捕或骚扰，他们包括对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进行报道的张展、陈秋实和方斌。欧盟和英国的首席谈判代表星期日12月13号在布鲁塞尔展开谈判，一番最后的努力是要试图克服分歧并达成英国脱欧之后的贸易协议。随着英国在今年年底的脱欧日期快速逼近，欧盟代表巴黎耶与英国代表弗罗斯特必须要在傍晚之前敲定双方之间贸易监管的架构。 在谈判桌上，英国寻求的是以零关税和零配额进入欧盟单一市场，而绊脚石则包括了渔权以及若英国违反欧盟公平竞争规则会面临的罚则。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授权法，启动威胁中国的新计划。美国2021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在上个礼拜分别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通过。法案在诸多方面涉及到中国，新的太平洋威胁计划尤其引人注目。分析人士说，新的威胁计划为怎样有效去威胁中国，加强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姿态，提供了重要的一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1号以84票赞成1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在星期二已经是在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这项年度国防授权法将会在2021的财政年度提供740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内容涵盖军人的薪资、装备采购以及外交事务等各个方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四在法案投票前是曾经说过，法案将会令到美国部队做好威胁中国的准备，并且在印太地区展现强而有力的姿态。作为威胁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授权法将会启动一项新的太平洋威胁计划，并且在2021财政年度为这个项目拨款22亿美元，以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以及是防御姿态，以及深化和盟友的合作。这项新的计划仿效2014年设立的旨在是协助北约盟友应对俄罗斯的欧洲威胁计划。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法案摘要当中说，太平洋威胁计划将会向中国以及任何潜在的对手，以及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发出强而有力的信号，就是美国深切地致力于捍卫在该个地区的利益。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防政策研究员库珀认为，这项威胁计划可能是近年来有关亚洲的最重要的一项立法，表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的开始。他对美国之音表示，20亿美元不能够完全转移美国的重心，但是这个是一个开始，这个是可以看到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在这个问题上面具有两党的基础，他们切实地希望将美国的重心更多是转向亚洲。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信号。国防授权法要求太平洋威胁计划在印太地区，主要是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地区优先开展以下的活动。现代化要是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改善后勤以及维护能力，同埋装备、弹药、燃料等物资的提前部署，开展联合部队的演习、训练、试验以及创新的项目，改善基础设施，以提升美军的影响力同埋弹性，建设盟友以及伙伴的防御安全能力和合作。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英霍夫以及资深的成员民主党参议员李德在今年较早的时候曾经撰文表示，太平洋威胁计划的目的只是给予北京留下一个结论，你们是在军事上面不可能赢，所以根本试都不可以去试。他就表示，威胁计划将资源集中于关键的军事能力缺口上面，包括对陆基远程打击能力、战区导弹防御、远征机场以及港口基础设施和燃料弹药的储备的投资，以此来实现作战平台的现代化，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威胁能力。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认为，太平洋威胁计划的重要性是在于该个计划标志着美国在威胁当中国的军事部署以及是备战方式上面的转变。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太平洋威胁计划认识到中国的军事力量变得更加致命，而美国原有的基于生产作战平台以及武器而不是任务推动的防务计划需要作出改变。 新的策略将会以威胁中国的任务是作为驱动力，进行新的军事装备采购以及能力的建设。这个将会使到美国以一个更加动态的方式管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比如是更加强调减少美国后勤的薄弱环节，确保美国基地选项的安全性，改善作战观念，让美军同盟友并肩作战。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长在明年的2月是对国会实现是太平洋威慑计划的目标所需要资源，并且在此后每年提交年度的报告。在法案随附的报告当中，议员敦促五国大楼将太平洋威慑计划的列为优先事项。他们预计2022财政年度对该计划的预算将会翻倍，达到55亿美元。何天禄表示，太平洋威慑计划在重新定位军事挑战，如何更有效地威慑中国，要是增强美国在亚洲姿态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个只是一步。当选总统拜登毫无疑问会提出他自己的威慑，也是对抗中国的框架。这个框架或将会同国会在国防授权案当中展示的睇法是有所不同，虽然目前下定论仍然为时尚早。富柏认为，拜登政府的制定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上面确实有很大的空间，但是他们会对新的威慑计划表示欢迎。他说他认为拜登是团队执政以后在中国议题上面也都会相对强硬，不过他们不会被国会的法案或者是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所束缚。但是他认为他们应该很多的观点总体上来讲和法案当中的很多的内容是相当之吻合。除了太平洋威慑计划，2021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是涉及到中国同或者是和中国有关的条款接近有40项。涵盖军事、技术、学术、经贸等各个领域，反映中国的所构成的全面挑战。议员表示，这些条款旨在是威胁中国的恶意行为，确保美国的战略竞争优势地位，保护美国的免遭系渗透。比如是法案要求总统制定一项全政府战略，向中国施以代价，以压制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以及大规模窃取个人信息的行为，要求国防部确立保护国防敏感知识产权、技术以及其他信息的政策和程序，限制国防工业的雇员以及前雇员直接为中国企业工作，限制国防部向设有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提供拨款，要求确定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军工企业的清单，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防务装备，限制中国从世界银行获得援助，要求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寻求中国借贷透明化，保护美国供应链，减少对中国制造的过度依赖。新的国防授权法仲是要求美国国防部在海外永久性部署新武器的装备的部队前，需要考虑东道国使用华为以及中兴等有风险的 5G 以及 6G 的网络服务和设备所含有的风险，以及为缓解这些风险需要采取的措施。法案仲要求五角大楼在试图将驻韩美军人数减少至28500人以下的时候，需要提前90日知会国会。而此外，国防授权法仲将会支持台湾列为威胁中国的手段，支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新所需要的武器，维持台湾必要的自我防卫能力，并且同台湾构建依列安全伙伴关系。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星期五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之后，仲是需要特朗普总统签署才能够正式生效。特朗普因为不满法案当中的一些条款而表示会否决法案。由于国会两院投赞成票的人数都超过2/3，即使特朗普否决，他们亦都可以将他推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尤其是被日渐普及的人脸识别系统任意采集和滥用的情况，越来越引发外界保护个人私隐的担忧。中国日前推出《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为保护个人信息做出法律规定，但是观察人士称，在中共的威权统治之下，中共当局才是侵犯个人信息的最大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中国立法机构 人大公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强调个人信息受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草案第27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且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该项规定仲强调，所收集的个人图像、个人身份特征信息只能够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讲座教授博士陈彪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公民个人的信息，如果能够严格执行，应当对商家企业侵犯个人信息有所约束，但是在威权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共当局自身就是侵犯个人信息的最大威胁。陈彪说，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越来越处在危险之中，越来越可能成为被滥用的受害者，原因大众在日程生活之中只是使用互联网商家或者政府部门就能够获取他们的信息，包括他们的联络人、到访过的网站、买过什么东西等等。滕彪又指出，政府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能力非常强，可以通过很多渠道，例如一些互联网公司、社交媒体以及运营商等掌握公民个人的信息。他说，这些公司表面上很多不是国营的企业，譬如腾讯、阿里巴巴、微信、微博等，但实际上政府能够完全掌控。政府已经在用这些私人的信息来到监控、监听、跟踪异人士和维权人士，他称之为高科技极权体制。中国在过去一直在加强目前已经是非常普遍的、非常有效的高科技极权主义。中国公民在网上一言一行被当局监控的典型例子，就是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之中殉职的李文亮医生。他去年10月在微信之中因为提醒同仁要提防可能具有传染性的肺炎病毒，就被当地公安训诫。陈彪说，这些是政府公权力滥用个人信息、压制异人士来到压制民间不同的声音，这些是最可怕的。而在网络化时代，中共当局目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利用高科技和个人信息来到监控公民社会上面。北京知名的资深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目前几乎人手一部的手机成为了中共当局监视公民的最佳的方式。他说，只要你这个公民被当局打入了令册之后，那些开在你身边的各种的眼睛、窗口、你所使用的手机、电脑和其中的各种的程序，都会成为站在你身边的无形的警察，都是强大的情报的来源，可以说你就在一个完全并无隐私的状态。胡佳特别指出，人面识别系统是一把双刃剑，在警察捉拿逃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和公共安全方面作用很大，效果很好。但是如果中共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去维护一党专制的体制，侵犯活动人士的权益，就是另外一回事。近年来，中国在不断推进信息安全的立法进程，从网络安全法到数据安全法草案，再到这些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一些人士期盼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出台，能够规范和限制人面识别系统等生物识别的信息的采集和处理，防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侵入或者倒卖，对公民和社会造成危害。在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公布之后没多久，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法院对中国第一宗涉及公民生物识别信息采集的案件作出了宣判，判决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在合同履行期间将原指纹识别入园方式变更为人面识别方式，属于单方变更合同的违约行为，都需要赔偿原告。浙江理工大学法学特聘副教授郭冰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1038元，要求被告删除郭冰办理指纹年卡的时候提交的面部特征的信息，包括照片在内。分析人士说，这宗被称为中国人面识别第一案，折射在人面识别等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之际， 個人信息被泛濫式的採集而沒辦法得到應有的保護的問題。在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出台之後，未來可能會出現集體的訴訟、消費者組織等公益的訴訟，以相關法律作為依據壓制侵犯個人信息的做法和行為。北京日報日前報導，一位沒多久之前在北京南四環某售樓處購買了一套商品房的王先生說，由於他在這個之前曾經到該售樓處看過房屋，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被人面識別系統記錄在案，雖然在交定今日他在經紀人陪同之下簽約，但亦都不能夠享受2%的優惠，因而在購買房屋的價格上面損失了大約200,000元。根據樓盤銷售行業一般的行規，購房客戶在中介的介紹之下來到售樓處買房，可以享受樓盤開發商提供的購房的優惠，但是一旦某一個購房客戶自己先來看房屋，然後再找中介來一起簽購房的合同，就不能夠享受開發商提供的優惠。據悉，人面識別系統已經成為北京樓盤售樓處的標配，大約90%以上的售樓處都有安裝，目的是區別客戶。對於開發商來講，一套人面識別系統成本大約是20,000元，但是這個識別系統在售樓處能夠區別自然到訪客戶抑或是分銷的客戶，以此防止自然到訪客戶找渠道分銷，就是房屋中介獲取購房的優惠，從而可以為企業節省數以萬計的售房的價差。北京售樓處普遍安裝人面識別系統，只是中國商家企業為了商業利益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一個典型的代表。在汽車銷售的 4S 店、在一些商場、居民小區等亦都安裝人面識別的系統。此外，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手機上面的很多的應用程序亦都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獲取或者侵害公民的個人信息的權益。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公布之後，中國一些省市相繼出台相關的規定，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屋局日前發布緊急的通知，要求樓盤售樓處未經他人同意不得拍攝來訪人員的面部的信息。天津市出台的天津市社會信用條例明確禁止企事業單位、行業的協會、商會等採集自然人的宗教信仰、血型、疾病和病史、生物識別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禁止採集的其他個人的信息。在人工智能、人臉識別等技術日漸普及的今日，一些企業和商家出於商業利益安裝人臉信息採集設備，未經消費者同意採集個人信息的行為，加之中共當局濫用個人信息打壓異己的做法，令到一些觀察人士懷疑中國政府推出中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草案只不過是在這裡作表面的文章，恐怕實效甚微。以上是美國之音楊明華盛頓的報導。
上個禮拜四12月10日標誌住加拿大兩名米高夫科里格，亦就是康明海和米高斯帕佛被中國政府逮捕2周年。而咁啱呢一日亦都係國際人權日，聖誕節在即，加拿大街頭嘅聖誕裝飾一如往年，聖誕樹仲一度賣到斷市。在濃厚的節日氣氛中，加拿大傳媒有不少對兩名米高的報導，令到他們的遭遇更加牽動加拿大的人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劉潤賢發自蒙特利爾的報導。
2018年的12月10日深夜，康明海在北京街頭被中國公安人員逮捕，而在同一日斯帕佛在辽宁丹东被捕。之前9日，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部要求，刚刚是在温哥华机场扣押了华为公司的财务总监孟晚舟。自从两位的麦克被逮捕之后，中国政府一直是施压加拿大，要求加方释放孟晚舟，换回两人，而加中关系亦都戏剧性感急转直下。加拿大政府总理及外交部长一直都表示，令到两人安全获释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目前这两位加拿大人依然遭到单独的关押，无法得到周围的讯息。今年年初开始，中国政府以新冠疫情为由中断了加拿大大使馆对他们的领事服务长达十个月，而康明海是在恢复领事事务之后才知道全球发生了新冠大疫情。加拿大专家普遍认为他们两人前途未卜，因为中国政府的态度不可预测，他们可能很快被要求认罪并且释放，亦都可能会被判刑，而且间谍罪的刑期不会轻。两个去的星期四，加拿大外交部在回应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问题的时候表示，部长双鹏飞专门就两名的遭遇发表了声明，声称面对着最困难的情况，康明海以及是斯帕佛展现出巨大的毅力以及决心是非凡的典范。前加拿大金融与自然资源高级官员约翰斯顿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太不可思议，已经两年，他们两人被逮捕的时候他刚刚是在上海，他是发现自己行李箱被翻查过，他亦都将两人被捕的事件是告诉一些当地朋友知，那位朋友告诉他，中国政府有一个黑名单，上面有几百名加拿大人可以随时作为人质来拘捕。他表示这些随意扣押外国人质的行为是令人愤怒。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马克学院的亚洲与全球事务专家麗納特王系教授表示，目前关于两名默克以及孟晚舟案各种的信息都有非常混乱，比如最近有报道说美国司法部门正在同孟晚舟讨论认罪的协议，而另外还有报道说中国对两人的审讯已经是完成，但是后来发现是误传，这些混乱的信息令到人无法对两位被中国政府扣留的加拿大人的未来作出预测，大家除了等待，目前未有其他的办法，而未来的几个月是非常之关键。这个星期曾经同康明海长期共事的英国外交顾问查尔斯帕顿在社交媒体上便发起呼吁，号召全球民众通过当地的中国大使馆向两人是寄送圣诞卡以示支持。这个呼吁在推特上便得到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民众的响应，包括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南韩等国家的民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便晒出了要求当地中国大使馆给予两人的圣诞卡，推特上便标签是两名默克以及是释放中国人质，一度上了热闹的搜寻。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斯顿亦都曾经参与声援行动，在寄给两个的贺卡上面，他是说所有加拿大人都是想念住你们，他们希望北京政权尽快释放，因为你们是无辜。约翰斯顿表示希望这些圣诞卡可以传递一个信号，这个就是从加拿大到全球，他们两人都有大量的支持者，对一个渴望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来讲，对两名默克的扣押不是正常的行为，而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所声称的毒害性外交。在被捕前，康明海的公职是国际危机组织，是该个机构的资深亚洲问题的顾问，他会讲中文，亦都曾经在加拿大中国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在香港、北京以及纽约是工作过。代表国际危机组织的律师普拉文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他是听讲过这个是寄送圣诞卡的方式，而他们的机构同时都听过康明海在中国监狱狭小的空间里面坚持锻炼、阅读以及是冥想，他相信是无法想象他们遭遇的一切，只能够做同样的事情来感受他的心情，亦都表达他们的支持。于是他就是发起了每日行走7000步的计划。普拉文介绍说，康明海还喜欢做平板支撑，听说他可以撑15分钟，但是目前同事中还未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据媒体介绍，康明海享育中花大量的时间阅读，比如是哲学家奥勒留的《沉思录》、书信集的《罗马书》，以及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希望从前人的智慧以及思考当中吸取力量。对另外一位默克，亦就是斯帕佛来讲，媒体报道甚少，公众只是知道他是一位活跃的商人，跟中国以及北韩都有生意往来。不过加拿大驻华大使鲍特文这个星期说，斯帕佛和康明海一样是坚强， 舞弊牢狱生活系极化，亦都系响星期四，非政府人权机构保护卫士向加拿大政府提交意见书，要求以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两名中国官员，分别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文清以及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而提交嘅理由就系呢两个人对于公民响中国嘅街头失踪负有责任。响两名默克被关押两年嘅时候，孟晚舟亦都在温哥华的法庭继续他的拒绝引渡诉讼。他在之前输掉了是关键的双重犯罪的诉讼。这次的开庭，他主要是起诉加拿大警方在拘捕他的过程当中违反程序，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合谋侵犯了他的人权，要求终止引渡。星期四，他和他的丈夫挽手离开法庭的照片登上了很多个媒体。约翰斯顿提醒大家，同两名黑所遭受的待遇截然不同，孟晚舟可以聘请最好的律师，经过公开的加拿大的司法程序。孟晚舟团队这次的诉讼预计在明年四月结束，他的团队已经开始筹备下一个诉讼，状告加拿大边境局拘捕程序不当。法律专家分析，孟晚舟团队会使用所有可能的诉讼避免引渡。过去两年，加拿大绝大部分常年与中国打交道的外交官以及学者对中加关系未来走向表示乐悲观，因为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未有带来大家期待当中的社会变革、民主法治以及公民社会。加拿大对中国的判断有误。约翰斯顿说，目前民主国家的一个议题就是如何联合起来应对中国的挑战，例如一些民主国家已经在讨论如何建立简称为 D10 的联盟，所谓 D10 就是 G7 的美英法德日加拿大欧盟之外，加上印度、南韩以及澳大利亚。约翰斯顿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团队目前释放的讯息是他不会是回到美国原有的策略，认为中国是朋友，而中国亦都证明他并不想成为西方的朋友。赖纳德王教授亦认为，最近中国奉行强硬的外交政策，看似好像对比自己经济体量小的国家为所欲为，但实际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以及系声誉。现时公众对中国的睇法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说对付中国唯一的有效方式就是西方国家联合起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蒙特利尔报道。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十二月七号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和中国主导了2019年全球军火销售市场，占据全球25大武器制造商的多数，而中东首次有来自阿联酋的一间企业跻身25大军火商之列。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报告表示，全球25大武器制造商2019年的销售额达到3610亿美元，增长8.5%，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年度预算的50倍。洛克希德马丁、波音、洛斯洛普格鲁曼、雷神、通用动力和 L3 科技这6间的美国公司，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北方工业公司，都进入全球10大武器制造商之列。中国公司排名第6、8和第9位，欧洲只有英国宇航系统公司进入前10名，排名第7。此外，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进入了前25名，位列第24。报告显示，美国军火工业占据了全球25大武器制造商的61%的市场，共有12间公司进入了前25大行列。排在第二的中国占有 15.7%。 2019年中国4大武器制造商的销售额比上一年增加了 4.8%， 达到567亿美元。不过仅排在前5名的美国军火公司2019年的销售额就达到1660亿美元。这个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首次将中国公司的数据包括在年度全球25大武器制造商的报告中。报告表示，中国公司直接受益于2015年以来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该智库以往未有收录中国公司是因为没办法获取可靠的数据。路透社报道说，中国近年被西方国家认为相较于以往更是潜在的军事威胁。上个礼拜公布的一份改革不约组织的报告称， 不若必須更多地思考怎樣處理中國及其不斷崛起的軍事力量。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軍費與武器項目研究主任貝盧斯德洛芬表示，此排名顯示美國和中國是全球軍費最高的兩個大國，亦都擁有與之匹配的軍火公司。歐洲方面，歐洲的公司整體上與美國和中國的製造商水平相若，歐洲的空中巴士排在第13，法國的達力士排在第14，法國的達索集團得益於2019年的陣風戰機出口，一躍從第38位升到去第17位，躋身25強。此外，來自阿聯酋的 H 公司進入全球前25名，位列第22，這個是首次有中東國家的公司躋入前25名。俄羅斯有兩間公司進入了全球排名前25，金剛石安泰空天防禦集團排名下滑了3位，排在第15，俄羅斯聯合造船公司排在第25位，下滑4位。報告分析表示，俄羅斯軍火公司幾年前得益於廣泛的軍事現代化，狀態更佳，但目前明顯下滑。俄羅斯2014年兼併克里米亞導致的制裁、天然氣和能源價格下跌等，都影響了俄羅斯的經濟，導致必須放緩軍備現代化腳步，因此俄羅斯訂單減少，很多項目亦都被擱置，收入隨之減少。成立於1966年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是一間從事衝突武器軍備控制與裁軍研究的獨立分析中心，是這一類領域最具權威的機構之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海燕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在同不丹邊界有一個戰略地位的喜馬拉雅高原附近迅速興建基礎設施。3年前印度和中國軍隊曾經在這裏陷入僵持局面，中國仲對不丹一個野生動植物園區提出的新的領土主張，再度引發外界關注北京正在推進它在喜馬拉雅山脈的疆界。據美國之音記者帕斯里查發自新德里的報導，美國衛星營運商馬薩爾科技製作的衛星圖像顯示，洞朗高原附近出現了建築設施。中國和不丹都宣稱擁有洞朗高原的主權，這裏亦都對印度具有戰略意義。馬薩爾科技的聲明表示，顯然今年在整個托爾薩河河谷地區出現大量的建築活動，正在進行大量的道路建設和建築活動，並且在洞朗地區附近的中國境內亦都正在建造新的軍事掩體。興建工程包括一個新的村莊，一些研究過衛星圖像的分析家說，新村莊位於不丹宣稱的領土內，但是不丹和中國都對此事進行否認。不丹駐印度大使維納姆加爾表示，衛星圖像中顯示出新的中國村莊是在中國領土內，而不是在不丹境內。儘管是這樣，分析人士仍然認為該設施的建造會幫助中國強化它在這個爭議地區的地位。新德里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的外交政策分析師馬洛伊喬西表示，查看這些活動就知道中國正在在他們的聲稱的地區，亦就是洞朗地區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們在根本難以持續下去的森林地區建造道路村莊，通過這樣做，他們正在當地製造既成事實，這個跟他們在南中國海等各地的所作所為相同。印度因為反對中國在不丹一側修建公路的行為，導致他們在2017年和中國軍隊之間兩個半月的緊張對峙，在北京同意維持該地區現狀之後，雙方分別撤退。新德里曾經代表不丹進行干預，阻止中國控制該高原，因為這個高原居高臨下，俯瞰住一塊連接印度和東北部各邦的狹窄的土地。喬希表示，洞朗並不是當時印度很多人所聲稱的勝利。喬希認為，中國對喜馬拉雅山脈的進逼是他試圖在南亞取得主導地位更大戰略的一部分。除了洞朗之外，印度和不丹還關注到一個新的問題，這個就是中國出人意料地宣稱擁有不丹野生動植物保護區的廣闊土地。今年夏天，當不丹向美國全球環境基金申請款項來資助薩克騰野生動物保護區時，中國代表 以該地區是有爭議領土為由提出反對意見，此舉著實令到不單防不勝防，不但否認駁斥了中國的這個主張，但同時都亦以中國此舉感到震驚，因為兩國先前就有爭議領土進行談判時從未討論過這個地區。不單歷史學家卡爾馬喬馮說，根據我們所有的記載，薩克騰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的領土，這個被中國宣稱的領土範圍比起其他任何一個爭議地區都重要大。自1986年起，兩國針對領土疆界議題進行了24輪的談判。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這個舉動是在加碼試圖擴大與印度之間領土爭議上的優勢。薩克騰保護區和印度的阿魯納哈爾邦相連，然而阿魯納哈爾邦卻被北京聲稱是藏南地區的一部分。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不丹分析人士表示，針對薩克騰問題的提出可能是對不丹施加壓力的策略，而不丹因為尊重印度對中國問題的敏感性，目前為止亦都尚未在洞朗議題上對北京讓步。他說，所有中國官方地圖亦都顯示出薩克騰不是不丹的一部分，傳統上不丹一直都是印度的親密盟友，然而對於這個75萬人口仍然與世界保持住隔離的小國而言，印度和中國之間的競爭正在引發不丹的新的擔憂。不丹歷史學家喬馮說，不丹必須要對這些地緣政治的遊戲保持警惕，並且步步為營，我們擔心會被捲入我們這個區域之間的緊張局勢，而我們對他們的戰略部署保持警覺。中印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處於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時期，雙方都捲入了印度東部喜馬拉雅山另一側的緊張軍事對峙。由於邊界爭議糾紛，兩國都在冰冷的山峰上部署了成千上萬的士兵。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帕斯里查發自新德里的報導。台灣前總統馬英九表示，他敦請幾位美國前高官和朋友向美國拜登新政府建議，根據美國對台的六項保證，美國雖然不介入調停兩岸之間的爭議，但至少可以鼓勵兩岸恢復對話，和平解決爭端。馬英九星期一12月7日在他的面書上發表長篇文節，講到他日前與這些人士舉行視像座談會，討論拜登政府上任之後新的台美和大陸形勢。參與座談的包括前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董雲常、前美國亞太經濟合作資深官員黃曉文，以及兩位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博瑞剛。馬英九說，上述官員在他擔任總統8年內，大家合作愉快，一起創造了台美和大陸30年來最好的關係。他請這些老朋友能夠向拜登新政府建議，鼓勵兩岸恢復對話，和平解決爭端。1972年的上海公報亦都支持兩岸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這個是美國政府近50年來的一貫立場。他說，最近蔡英文總統亦都清楚表示，他願意在尊嚴與對等的情況之下，與中共領導人坐下來傾共謀和平方案。座談會中有人建議美國應該鼓勵任何能夠找出方法恢復兩岸對話的創意。馬英九星期一在他的面書中呼籲，台灣兩大政黨應該合作促成兩岸恢復對話，降級緊張形勢。他說，如果兩岸關係惡化，台灣所有政黨所有人都會受到衝擊，而美國作為台灣常年重要的友邦，可以發揮關鍵力量，鼓勵兩岸重啟對話。在這次座談會上，馬英九還提到在蔡英文主政下的台灣民主不斷倒退。他說，他向與會者講到了蔡英文政府最近以政治關閉中天電視新聞台，以及未經任何民主程序就宣布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入口等措施，在台灣引發高度爭議。馬英九兩任擔任台灣總統時，致力改善同中國大陸的關係，兩岸之間交流頻繁，他與大陸取得外交休兵互不或長腳邦交的默契。他在八年的總統任期內只有一個國家與台灣斷交，但是他的外交休兵政策被當時在野的民進黨批評為自動曉械。而 2015年马英九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举世瞩目的马集会，这个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两个人在会谈中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重要的政治基础。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上任之后，因不承认九二共识以及执政的民进党主张台独，两岸关系日趋恶化，近期因为美国通过多项有台政策、对台军售以及多次派遣美国政府高官访问台湾等措施一再激怒北京，解放军以军机不断频繁绕台飞行，以及举行针对台湾的实弹军演来到示警美国和台湾，两岸关系空前紧张。马英九卸任之后仍然关注两岸关系，今年九月份他在一次演讲时说，台海如果发生战争，美国援助台湾的机会不大，两岸的战事首战即终战。此前他还提到，一旦政策错误，千万人头落地，因为战争死亡最多的就是人民。针对中国军机频频绕台飞行，马英九认为对岸应该立刻停止相关作为，他并多次呼吁蔡英文政府维持九二共识，与北京建立互信。民进党则批评马英九唱衰台湾，贬低国军战力，恐吓台湾人民，并且说对于马英九挑拨台美关系的信息，不单止民进党不认同，台湾人民更加不会接受。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新冠疫情笼罩下的2020年改变了很多事情，也包括了不少圣诞节日的传统。下面我们跟随镜头来看一看纽约、洛杉矶和美国其他地方在今年这个这么特别的时期是怎样迎接圣诞节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今年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下的狂欢派对和往年的完全不同。往年这个是圣诞季的一个旅游热点，游人如织，但是现时由于新冠疫情变成了一个要求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限时场所。这个是高23米的挪威云杉的亮灯仪式是通过了电视直播的方式进行，这一场对公众是关闭。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会圣诞树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主持下亮灯，这个是一项自1964年开始的国会传统。今年的这棵树是来自科罗拉多州，上面挂满着当地人民手工制作的挂饰。美国西岸洛杉矶比华利山庄的罗迪欧大道亦都开始了有圣诞节的节日气氛，但是很多其他商家一样，今年这条全世界最著名的购物街亦都经历了销售额的下跌。新冠疫情导致国际客户无法来到这一处是购物，而加利福尼亚州在11月底颁布的新居家令使到当地的顾客亦都减少了。意大利时尚品牌史提芬诺里奇深得中国超级富豪的钟爱，比华利山庄售卖这个品牌的这家精品店的老板说，他们 70% 都是国际客户，所以新冠疫情对他们的生意是造成了重创。比华利山庄的精品店老板阿尔雷德是表示，很多他们的客户他们不习惯网络购物，亲自到店里面购物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应该说是他们宁愿是等待，这个是为什么他们的网络销量也都不是那么好。比起奢侈品的销售欠佳，有一样商品今年的销量格外火爆，这个就是圣诞树。因为疫情，更多人将会在家里面是度过圣诞节。这家位于马萨诸塞州雪梨镇的圣诞树农场在感恩节后的第一日就全部售罄。圣诞树的农场老板哈罗德表示，他自己砍伐圣诞树的服务今年只是持续了一日，也就是感恩节过后的一日，通常他们会在星期五、星期六以及周日，但是为了新冠疫情，当时所有人都来了，他们当日是早上7:30就来到，停在车道上面等他们8:00开门，到8:00开门的时候可能已经有50部车停了在那里。这家的农场为了防止新冠的传播，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是要求是大家是佩戴口罩保持距离。虽然疫情还未有结束，但是很多商家与家庭都准备好了圣诞树以及各种的装饰，等待节日的到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宣布摩洛哥王国的主权及于全西撒哈拉地区，而摩洛哥将会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此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开始审议辉瑞药厂的新冠疫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王耀毅报道。
美国特朗普总统在12月10号星期四在推特上面表示，美国承认摩洛哥主权及于全西撒哈拉地区，接着又说今日另外一宗历史性的突破，就是他们两个很了不起的朋友，就是以色列以及摩洛哥王国已经同意建立完整的外交关系，这些是一个中东和平极大的突破。白宫随后发出特朗普总统的声明，声明说特朗普总统承认摩洛哥王国主权及于西撒哈拉地区的声明，就是说美国相信在解决冲突方面，独立的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并非实际的做法，而在摩洛哥主权下的真正的自治才是可行的做法。美国敦促双方即刻进行讨论，以摩洛哥的自治架构作为唯一的架构来到协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为了促成进展，美国将会加强同摩洛哥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包括在西撒哈拉境内，最终将会在西撒哈拉境内的达克拉市设立领事馆，来到促进当地经济与商业的机会。西撒哈拉地区的冲突争议是从1970年代开始，1973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支持之下，又称之为西撒哈拉人民阵线联盟的波利萨里奥阵线号召当地民众反抗西班牙的统治，争取独立。摩洛哥政府在1975年号召大约35万的非武装摩洛哥居民进入西撒哈拉地区，最终西班牙在1975年11月签订了马德里条约，放弃西撒哈拉。摩洛哥认为是他解放了西撒哈拉，这个举动能够完成摩洛哥王国的统一大业。不过波利萨里奥阵线想要推动西撒哈拉的独立，成立了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和摩洛哥发生冲突。该地区多年来实际上是由摩洛哥王国以及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分别统治，摩洛哥统治的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地区。特朗普总统的声明代表美国不承认西撒哈拉的独立。特朗普总统今日和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通了电话，在白宫发给记者的通话记录当中表示，摩洛哥是1977年的时候第一个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特朗普总统承认摩洛哥主权及于西撒哈拉全部的地区，并且说摩洛哥针对该地区认真可信并且实际的自治做法是最能够长久的解决的方法。电话之中，穆罕默德国王答应同以色列开展经济与文化以及合作。特朗普总统资深顾问杰瑞·库什纳星期四中午对记者进行背景的简报，被问到做出这项决定之前是否包括联合国等其他方的讨论过，库什纳表示这项做法仅是承认不可避免将会发生的事，但是同时打破西撒哈拉地区的僵局，被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人民亦都有机会能够过上好的生活。库什纳强调特朗普政府想要拉近犹太人、穆斯林以及基督徒的距离，并且强调包括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在内连续三任摩洛哥国王都善待犹太人，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利萨里奥阵线驻联合国代表西迪欧马在推特上面表示，摩洛哥是非法占领部分西撒哈拉地区，而即使特朗普总统发出这样的声明，西撒哈拉地区的合法地位是由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决议来到决定的。此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星期四开始审议辉瑞药厂的新冠疫苗是否能够通过紧急的批准，或者是在星期四稍后宣布结果。瑞辉药厂表示将会在2021年4月申请正式批准，截至美国时间12月10号星期四中午为止，美国境内确诊新冠病毒的人突破了1540多万，死亡人数突破289500多人。12月9号有3100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是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日。 以上是美国之音黄耀毅白宫的报道。
1980年12月8号，披头四乐队创办人之一约翰·连侬被枪杀，纽约中央公园对面的达科他公寓因此再入了史册。约翰·连侬去世40周年，纽约居民深深地缅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纽约市披头四乐队的响道瑞安表示，他们站在达科他的入口外面，另外就是约翰·连侬在40年不幸丧生的地方。当他们大约晚上11点从录音室回来的时候，他们的车就停在这一处，因为入口的太过狭窄，所以他们要落车，就在他们站在的地方。有一个年轻人当日较早的时候，连侬仲帮他们签名的，他在连侬下车的时候是喊叫了他的名字，当连侬转身的时候，他就开枪击中了他。在连侬不幸去世近10年当中，这座的公寓是他重新发现生活的地方。连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之后，一家人就从吉隆尼治村是搬到当地，希望过上更加安全而平静的生活。这座城堡式的上西区建筑亦都曾经是劳伦伯考尔以及朱迪加兰等明星居住的地方。瑞安说，连侬想住在这一处，因为这里能够给予他所渴望的隐姓埋名。他一生都在公众的视线当中度过，他是希望能够在街上边是自在地行走，以及没有叫出他的名字。连侬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小野洋子在达科公寓对面的中央公园里面建造著名的草莓园，用来纪念连侬。其中有一块是意大利工匠捐赠的马赛克石板，上面就是写着 Imagine， 中文的意思就是想象的意思。这个地方如今已经成为音乐爱好者的朝圣之地。瑞安说，这一处全年都有他的歌迷聚集巡回演出，亦都会来到这一处，亦都是歌迷在每年12月8号约翰连侬去世周年纪念日组织聚会的地方，所以当地是有很多的记忆，亦都有很多的连侬的喜爱。连侬逝世的时候，瑞安仍然是只是一名19岁的大学生。他说，他的死令到全世界心碎，尤其是纽约。1972年，连侬是话俾纽约合字，当地都是一个好的地方，但是纽约更是如此。纽约是有糖果，而且他是爱吃甜食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纽约报道。
在南达科他州派恩岭保留区生活非常艰难，这个地方很穷危险，而且女仔和年轻女子在这里前途茫茫。但是拉科塔部落的妇女正在将自己的人生和前途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年轻一代的妇女提供了新的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南达科他州原住民保留区居民佩兴斯和他的妹妹 AJ 住在美国最贫穷的社区之一，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派恩岭保留区。佩兴斯今年10岁，他一生多数时间在他亲戚的屋企之间穿梭，因为他父母并不总是在他身边。佩兴斯梅里韦尔说，他主要去他祖母那一度，他祖母照顾他两年，在那个之前他的叔叔照顾他，他的叔叔被葬在红丁乡学校附近。佩兴斯只是偶尔去看看他，他不常常去看他，因为会使他伤心。佩兴斯的曾祖父好几个月没找到工作，电力取暖很贵，因此他们烧柴火来加温。他说他们这里是奥格拉拉拉科塔部落，由于被迫同化，他们这里出现了很坏的身份认同失落感。拉科塔部族曾经是野牛猎人，他们在这些平原上自由的游牧几千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策迫使土著同化，政策要求将拉科塔和其他部落的孩童从他们的屋企带走，并且禁止他们举行文化仪式以及讲他们的母语。他们被迫从事农耕并居住在保留区。美洲原住民已经重获一些的权利，但是他们很多人仍然选择住在生活依然艰苦的保留区。派恩岭保留区地形孤立，资源缺乏，而且犯罪猖獗，那里的失业率为 80%， 毒品和烈酒，年轻妇女下落不明，缺乏執法单位都是这里生活现实的一部分。 拉科塔部落的妇女正试图将自己的人生和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一位部落的妇女说，为了他们的女儿和他们的前途，他们必须彼此扶持。美国之音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